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讲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乃是做宝座的生命，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27节，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没有关系，你可以听我念就好啊。他这里特别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造人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乃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目的，彰显神的荣耀，接下来呢，他就能执行神的权柄，按神的心意来管理全地。可是如果我们要完成神这个心意，我们真的要彰显神的荣耀，这里有一个抉择，我们需要去做的抉择，就是在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九节特别提到，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这里有各样的果树的果子可以吃。这边特别提到两种的果树，它的果子呢要人做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从神那里得着那个非受造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使我们能够依靠神，而且能够成就神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拣选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而且吃下去的话呢，这个生命能够引导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能执行神的权柄，我们能按神的心意来管理全地。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对人的目的。可是这里呢，另外有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好不好呢？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当神造这些人和这些地上的果树跟动物的时候呢，他看着都好。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好。因为当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能分辨善恶。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果子。可是如果人没有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只单单拣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能够分别善恶，但是却没有能力去遵守他所要行的善。所以保罗后来就说嘛，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虽然有分辨的能力，但你却没有执行的能力。这就是好像律法一样，律法从来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的。律法虽然是良善的，是公义的，律法本身没有错，错的来是因为当我们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我们虽然想行善却行不出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我们过着一个独立于神之外的生活，我们不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 所以到了第三章，创世纪三章，我们就看见人失败了。人因着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人就不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也不但不再能执行神的权柄，也不再能够管理权柄。所以你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因着人错误的拣选，人就不再能够彰显神，也不再能够执行神的权柄。所以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摆明了神造人的目的跟人的失败。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施洗约翰看见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也来受浸，他怎么说呢？毒蛇的种类，人失去了彰显神荣耀的形象的这个能力，反而彰显了什么呢？彰显了毒蛇。换句话，人能够彰显的呢，只是仇敌的形象。所以人变得越来越恶。但是感谢主，虽然人因着失败，你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最末了呢，看见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如果你读到创世纪的末了，你就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约瑟，他坐在宝座上，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能够执行神的权柄，他能够管理全地，所以神的旨意呢，最终就成就在约瑟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从约瑟的身上来学习，因为约瑟的生命是一个做宝座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从约瑟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个做宝座的生命。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约瑟他到底怎么出生的，因为约瑟的出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是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22-24节，我再说，如果你们没有圣经没有关系，你听我念就可以。创世纪第三十章22-24节，我念给你们听。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开了他的子宫，他本来不能生育的，好像子宫封闭起来了，生不出孩子。但是呢，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神眷顾拉结，应允了他，开了他的子宫，让他能生育。结果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见约瑟的出生跟其他的弟兄们出生不一样，他的出生呢是因着神的干预，出于神的怜悯、神的眷顾。在这之前，在同一章的14节，拉结因为不能生育，他想了很多的办法。14节呢特别提到，就说在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的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雅各有两个妻子，然后还有两个女仆。那利亚呢是他的第一个妻子，但是他是姐姐，对，但他实际上是喜欢拉结这个妹妹。但是呢，这些呢，其他三个女人都为他生孩子，就是拉结不行。所以拉结想了很多的办法。有一次呢，流便从外面拿到一个蜂茄回来，因为蜂茄在他们古代的想法就是有催情的作用，就是有蜂茄呢，它可以帮助她怀孕。所以拉结因为生不出孩子来了，他巴不得要这个蜂茄，好让他的姐姐呢来换他姐姐可以跟他的丈夫同寝。所以他试尽了各样的办法，他都没有办法生育。 但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现在神干预了。因着神的眷顾，神的怜悯，而且再加上拉结呢，他开始转向神了，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就让他生育，他就生下了约瑟。所以约瑟是这样的出生的。所以一个做宝座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生命。你看见约瑟的生命是从神干预来的，所以任何一个做宝座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生命。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你不可能彰显神的，你也不可能执行神的权柄管理全地的。你记得我们主耶稣他的生命，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特别提到，他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生命一生下来就是要注定要做王的。而且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天使对待牧羊人怎么讲呢？他说我现在要报告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在这个城里面呢，今天要生下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生命呢，他一生下来就是做王的。约瑟的生命呢，一生下来你看这个王，这个生命就是神给他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也是从神干预来的。因为我们一信主以后呢，我们就重生了。这个生命呢，就是从神来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生命，也都有约瑟这个生命。所以如果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讲到主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做什么呢？做国民，做祭司。在原文就是说做君王，做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血买回来的，做什么？做君王，做祭司。不仅启示录这样子，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提到，我们都是什么呢？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不仅约瑟他的生命，这个做宝座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是神干预而来的，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注定要做君王做祭司的，我们都有做王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都有做王的生命，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王，因为这个生命呢需要操练。就好像你生在皇家在皇家里面出生的人，你注定要做王的，但是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可以做王，你是生下来之后呢，你还要经过训练，经过操练，到了有一天你的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掌权。你不但能够彰显主的生命而且你也能够执行这个属灵的权柄可以跟他一同做王管理全地。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一出生他的生命呢，就是从神干预来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重生，我们也有这个生命。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约瑟是怎么样操练他的生命。我们要从他的例子上也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每天来过生活。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念给你们听。37章，创世纪37章第一到第四，他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你看见约瑟因着里面有这个做王的生命，他跟他的哥哥们表现完全不同。他哥哥们在作恶，在作恶，但是呢，约瑟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约瑟为什么跟他哥哥们不一样呢？因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有作王的生命，他乃是按着他的生命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彰显我们的主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所以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生命的要求来做事呢，你就发觉我们会有一种特性出来，就是我们会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约瑟与他哥哥们一同啊，常常在一起，哥哥作恶他却不作恶，这就显出了他是一个按着生命而活的人。这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学习按着我们里面那个恩高的教训来过日子，这会对我们有一种约束的力量。他不但没有跟他哥哥们一同行恶，他还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这样好不好呢？如果一般我们这样做，可能我们觉得这是打小报告，打小报告就不好了。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子，因为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是因为爱他的哥哥们，他盼望呢，因着他报告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之后呢，能够把他们挽回，这是约瑟的心。而且约瑟呢，是他父亲年老的时候所生的，父亲非常宠爱他。你知道一个孩子被宠爱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被宠坏，但是约瑟却没有这样。所以你看见约瑟这个人呢，他里面有个生命，他不是按着环境来活，他乃是按着里面的生命的约束来活。所以他没有被溺爱，没有学坏。这让我们想起谁呢？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你看就送到以利那边去了，即使以利已经年老了，已经不太清楚了，眼睛昏花了，结果呢，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行恶，人家来献祭的时候，这个最好的肉应该是给神的呢，他先把它拿来自己用。可是撒母耳没有变坏，所以撒母耳的生命是怎么样呢？也是从神干预来的，记不记得？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他们有个特点，就他们里面有主的生命，而且呢，他按着这个生命来活。这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学的功课。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但我们是按着自己的肉体来活呢，还是我们按着里面圣灵的约束来活？如果我们能够按着这样的约束来活了，你会发觉呢，慢慢慢慢的，你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你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做王掌权。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看见他的父亲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彩衣是说出了尊贵荣耀的意思，他父亲单单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你知道从前啊，长子都要得双倍的福分的，但是呢，做父亲的可以决定谁能够继承他长子的位分。这个彩衣就说出了他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分量，不仅仅因为他是年幼，他的年纪最轻。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是老年得了这个儿子，父亲特别宠爱他，更是因为他父亲在他身上看见了他与弟兄不同的地方，所以给他一个彩衣呢，就好像呢，他将来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负起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后来你果然看见呢，长子的名分是归给了约瑟，他得了双倍的福分。所以你看见他在这么小的时候，17岁的时候呢，他慢慢已经在他家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作王掌权的那个生命出来了，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却恨他，不跟他说和睦的话。这个时候，他做了两个梦， 一个梦呢，第一个梦跟他哥哥有关的，所以他就讲给他哥哥听了，这些哥哥每一个都非常生气。然后第二个梦呢，跟他爸爸妈妈也有关系，结果他爸爸也不高兴，而且但是他爸爸把他存在心里面，代表呢他要看这些事情怎么发生。所以后来当约瑟真的做了宰相，跟他父亲再见面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想起这个梦来，所以这梦终于成就了。好，我先不讲这个梦的内容，但是呢因着这个梦，他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往四间去，去放他父亲的羊。结果雅各因为不放心，就对约瑟说，你去看看他们平不平安，回来报信给我。结果约瑟怎么样呢？就出发了。你知道约瑟知道哥哥们都恨他，然后他哥哥在很远的地方放羊，他去呢一定会惹麻烦的。可是他哥当他父亲这样要求的时候，约瑟怎么说呢？他说我在这里，第十三节的末了，37章13节的末了，他说我在这里。换句话说，从约瑟的身上你看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的顺服，他父亲叫他做什么事他都愿意去做，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并不会招来很好的效果，因为他知道他哥哥不喜欢他，他哥哥可能会羞辱他，但是呢他愿意按着父亲的命令去行。所以你看见一个做王的生命呢，通常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他愿意顺服。而且你如果你继续看，你就发觉了他真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世间，结果他哥哥已经不在了。他哥哥去了哪里呢？去了更远的地方，叫多丹。你知道如果今天你要应付父亲的话，你已经到了世间了，找不到哥哥，那就回来就好了，对不对？你最少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嘛。但是你看约瑟不一样，他看他哥哥走到更远了，就他继续往前去。从这里你看见约瑟不仅仅是一个顺服的人，而且是一个忠心的人，对不对？父亲交代他的命令，其实他已经做了差不多了，但是他为了执行到底呢，他非常的忠心，继续往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爱他的父亲，他也爱他的兄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这些人看见他来了，就想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开始讲到他所做的这个梦。什么叫做梦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梦跟我们一般的白日梦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白天想太多事情，晚上就做梦了。他这个梦呢，就是所谓的异梦。异梦也就是所谓的异象。什么叫做异象或者异梦呢？真正的异象或异梦呢，乃是指着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因为神是个灵，神要启示我们的时候呢，神是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真正的异象也好，异梦也好，都是讲到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那为什么约瑟有这些异象或者异梦呢？因为他的生命在他里面，主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经上怎么说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特别讲到，讲到主的生命的时候，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按着这个生命来活，受这个生命的要求来行事的时候，就产生光来。光就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异象或是异梦，因为光使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异象非常重要，异象或者异梦非常重要，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分散。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按着这生命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灵的里面必定会有看见。这个看见呢，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的方向，给了我们的目标。 今天神的儿女为什么常常觉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呢？因为没有看见，在灵里面没有看清楚，没有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意象。当你真的有了意象、有了异梦之后呢，你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不仅如此，你还有执行这个方向、这个目标的力量。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这个大光之后，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之后，他后来多次的讲到什么呢？从此我没有违背啊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一直有力量能够走完这一条道路。所以约瑟因着不断的受这个生命的约束，按着这个生命而活呢，这个生命成了他的光，使他能够看见神给他的启示。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就看见他跟他们的兄弟在田里面捆禾架，但是呢，他说我的捆起来站着，你的捆呢都倒下来了，都在下拜。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禾捆跟生命的度量有关，禾捆说到了粮食，说到了生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丰满的时候呢，这禾捆就站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是空的，你看我们就倒下来了。所以属灵的生命越丰盛，就立得越直。所以你看见约瑟说，我的捆是站着的。所以他已经看见了，他有一天呢，他的生命要达到成熟的地步，生命要丰盛，所以他的禾捆能够站起来。那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丰盛呢？是里面没有麦子，空的，你看就倒下来了。所以属灵的生命的丰盛呢，跟属灵的权柄有关，所以他能够站起来，其他就倒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真正属灵的生命不是在于地位，因为在外邦人里面，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呢，你只要有了这个地位，你就有了这个权柄。但属灵的权柄呢，跟属灵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第一个梦，他就解释给他的兄弟听。那当然，他兄弟非常的不服气啊，就越发恨他。那第二个梦，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就看见了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向他下拜。那十一个星当然就指着他的兄弟，没有话讲啊。那太阳跟月亮就指着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在天空上照明用的，对不对？它有些是可以发光像太阳是可以发光的。那月亮呢跟星星很多时候它不会发光，但是它能够反射光。所以神陈列太阳、月亮、星球在天上呢，是管理这个光的，所以这是说到了什么呢？生命的发光的程度不同。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节特别提到什么呢？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跟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是属天的人，我们都要发光的，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光的程度不一样，因为日有日头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每一个星的荣光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说出了约瑟他发光的程度，换句话，他所彰显的荣耀呢，要胜过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后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所以约瑟因着有这样的看见，有了这样的意象，自然呢就产生了使命。你知道意象是带下来就是使命，就是呼召。但是有了意象，怎么样让这个意象呢能够落实成为真正的使命呢？你知道这中间就有所谓的十字架的功课。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提到他三层天的经历，对不对？但接下来他马上就有一根刺，这个刺就说出了让他不舒服，这是十字架，免得他自高。所以他因着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三次祷告主，求主把这个刺拿去， 但主没有拿去，主反而告诉他呢，我的能力乃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知道了，从此他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这就说出了，你光有意象，如果你没有十字架呢，你讲的都是空想、空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我们有什么的意象，有什么异梦。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弟兄姊妹，我在有些地方去讲到的时候，他们好多弟兄姊妹在问我他们有意象、异梦，叫我帮他解释。但是如果意象、异梦没有十字架，就不会落实，就变成了空想。意象跟异梦一定有十字架，才使我们这个意象呢落实成为我们的使命。所以当约瑟有了这个意象、异梦之后呢，你看十字架的功课就来了，逼迫就来了。所以当他接近他哥哥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商量了。好了，现在呢，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面，看他的梦将来怎么实现。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兄弟看到他们来了以后就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流便毕竟是老大，生命大概比他们年长一点，所以就想要救他，就是我们杀他有什么用呢？就把他丢在坑里面，将来要救他。这个时候正好就看见了，我们就看见有一批这些做生意买卖的，这些米店的商人，以实玛利人，来到以后。就犹大就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干什么？有什么益处？干脆把他卖掉好了。当他们把约瑟真的丢在坑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这些兄弟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读到37章25节，他们坐下吃饭。你看他的兄弟在坑里面，在里面哀嚎，他们几个呢在那边吃饭，好高兴。这就是这些兄弟的样子。最后我们知道，这些以实玛利人就把他带到了埃及。那他们的这些兄弟怎么样呢？就把他宰一撕碎，沾了一些血，叫人送给他父亲。所以父亲雅各一看到以后，约瑟就喊着说，约瑟被撕碎了，被撕碎了。他的儿女都要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所以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在神的手中一直受对付的，因为雅各这个生下来就是一个很会抓的人，现在神一直在他身上工作，连他最爱的儿子现在都死掉了。所以我们看见约瑟这一段的里面就讲了约瑟在他家里面他怎么掌权。虽然他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才17岁，可是呢他已经有那个掌权的生命了。他是按着他生命里面的生命的要求来活，他是受圣灵的约束，所以他不跟他的哥哥们一同行恶，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他父亲的心。他不但顺服，而且忠心。他不但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他不但怎么信从主耶稣，也亲爱众圣徒。虽然不但顺服他的父亲，向他父亲忠心呢，他也爱他的兄弟，盼望能够挽回他们。因着他的顺服，这里面生命的带领呢，他就有了意象。但这个意象呢，真的要落实，必须有十字架。所以现在他因着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呢，他开始被带到埃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见他怎么在埃及做王掌权。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39章他就被卖到一个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做什么呢？做奴仆。因为他是被卖的嘛，所以一个奴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的，因为他跟个货物一样，主人在他身上有生杀大权。一般圣经上提到有两种，一种叫做仆人，就一般的 仆人，另外一个就是奴仆。仆人呢，他是被雇来的，所以他还有他所谓的他的人权，就好像呢，他可以到他主人家里面做了8个小时的工，晚上回家就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仆人。但奴仆呢，他是住在家里面的，他主人能够完全的掌管他生杀大权。那现在他来到了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的家里面。你知道法老的内臣护卫长，这是保护法老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大臣，通常这种大臣呢都很凶悍的，所以你在他手下做事不容易的。约瑟从一个在家里面得到父亲宠爱的一个年轻人，17岁而已，现在呢到了外邦做了奴仆，你看他的日子好过吗？绝对不好过，对不对？这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如此，对不对？他本来在父家享受一切的荣耀尊贵，为我们成为奴仆。我们的主也经历同样的，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作王掌权的生命啊，是这样子来的。好，现在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法老内臣的家里面做奴仆。我们就事论事啊，今天如果我们碰到同样的环境，你想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许多人大概就开始抱怨，甚至我们会怎么抗议？我们里面会有苦毒，里面绝对有恨，对不对？甚至罢工。但是你看约瑟怎么样呢？他马上就降服下来。所以你看一个作王的生命不一样的，他降服下来，他从神的手中接受这一切，而且信靠神。就因着他这样降服呢，结果我们看见事情就不一样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叫他百事顺利。这就是39章第2节讲的。你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到了第4节，这个波提法就把他一切家中一切的都交在他的手中。结果约瑟现在怎么样呢？在这些奴仆中掌权。你看他这个生命，现在家里面17岁他就已经过着一个掌权的生命，现在被卖到奴仆当中了，在奴仆中他也开始掌权。不仅如此，你如果读到39章第5节呢，因着约瑟，神就赐福给主人的一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个掌权的生命，你会发现不但耶和华与你同在，别人也看得到。你不需要去宣传说主与我同在，如果你这样宣传，可能别人还可能跟你讲我看不出来。但是一个真正有主同在的人呢，就像他主人都看得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且呢他无论到哪里去就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所以他现在因着他的主人家里面，神就祝福这个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我们到哪里去上班呢？神要因着我们来祝福这个公司。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环境，但是一个做宝座的人，他控制他的环境，他使用这个环境，他在这个环境之上。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如果碰到艰难的环境，我们两种反应，你可能苦读，可能怨恨，可能抱怨，可能甚至想罢工。但另外一种环境，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在这环境当中彰显神那个做宝座的生命，让你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作王掌权，让神因着你能够祝福你的环境，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你看，这个是在一个最 在奴仆中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顺服下来，而且掌权。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的主也碰到难处，对不对？首先，施洗约翰开始怀疑他了，我们到底在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当主耶稣在施洗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就是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现在呢，看见主耶稣在外面行神迹，他在那边做监狱，你看他受不了了，派着门徒去问，到底我们在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主耶稣也没讲什么，主耶稣说，你去告诉他，什么叫死人复活，瞎子看见了，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你看，连最信靠他的人开始怀疑他，然后他到了什么哥拉逊啊，博塞大，行了好多神迹，当地人拒绝他。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你看他在环境之下吗？没有，他没有因为这些环境他就消沉，他怎么说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了，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讲神的旨意，但是主说神的美意，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生命，你就看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你再一次看见权柄不是地位，权柄乃是生命。他即使是一个奴仆，最卑贱的奴仆，他仍然在这边掌权，在他主人家掌权，主人把一切的交给他。所以主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这不是地位的问题，这乃是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十字架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地方又掌权了，但十字架继续做工。所以十字架是很宝贵的，虽然我们都不喜欢十字架，但十字架呢跟冠冕不能分开。这时我们就看见主人的妻来引诱他了。波提法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法老的内臣，那他的妻子呢，我们相信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妻子，那对一个年轻的约瑟，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个诱惑是非常的大。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在没有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很刚强，但是呢，试探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跌倒了。有的人是因着钱财跌倒，有的人是因着权柄跌权力的跌倒，有的人因地位跌倒，有的人因着美色跌倒。但是你看约瑟这个人呢，他能够拒绝，不是因着他，乃是因为他里面那个生命，他愿意受这个生命的约束。但是不仅如此，他可以拒绝这个诱惑，但是很难抵抗这个权柄，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是有权柄的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妥协，为什么呢？因为从上面有压力下来了。你想想看，你是一个奴仆，你的生命操纵在你主人，在你祖母的手中，当他要叫你做一件事情呢，你能够拒绝吗？不能拒绝的，因为你拒绝的意思就是死。所以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你到底服还是不服？所以还不仅仅是感情的诱惑，在这里更是权柄的压迫。但是约瑟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为这些事情所动。为什么？因为他怕神过于怕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容易妥协呢？因为我们是怕人，而我们不太怕神。我们好像觉得人不好，不太好交，不太好沟通，我们只有妥协。神比较好沟通，我们跟他讲讲就好了。但是你看约瑟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么大的试探，十字架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功课， 所以好不容易他现在在主人家中掌权了呢，现在就被关到什么？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这个监狱还是专门关王的犯人的监狱。所以你看我们的约瑟的路好像越走越卑微，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主啊，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他进入了监狱，但是感谢主，他在监狱里面又开始掌权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好像永远打不死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主的生命在里面，而且他是按着这个生命来活的，按着这个生命的要求来活。现在他在监狱里面，他要掌权。好，这个时候被关进了两个人，我想我们都记得啊，就是一个是埃及王的酒政，啊，一个是膳长。我们要知道，这个酒政跟膳长啊，都是很重要的官，不是只是陪王喝喝酒，帮王做做菜而已，他们都是王最信任的人，啊，因为当时的王都是很怕被毒死的。所以他一定要找他最好的朋友来做膳长跟酒政。如果他要喝酒之前呢，他的朋友要帮他先喝，如果有什么事呢，他朋友先喂他吃的，有什么东西他要入口，要膳长先要吃的。所以这就是他最信任过的，最信得过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呢，你看因着神的干预，他们得罪了法老，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那有一天他们两人在同一个晚上各做了一个梦，在40章第6节这边讲了一句话，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约瑟在这个地方其实他已经有足够他烦恼的问题了？因为他如果真的想想看呢，我本来在富家，我后来被卖了，我又在主人家做了王了，啊，掌权了，现在跑到监狱里面来了，越来越糟。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大概开始自哀自怜，你就想到我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我怎么会去管别人呢？但是你看约瑟这个人呢，他早上一进到他那，你就看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关在监狱里面的人都有愁闷，对不对？但是这个人的仇门不一样，所以约瑟就注意到了。这说到了什么呢？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他都是非常关心别人的人。你知道我们没有神的同在的，我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我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倒霉，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都是我们没有主的同在的人。一个主丰富同在的人呢，他不是关心自己，他来自关心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他觉得这两个人呢，所有监狱里面都在愁闷，因为都在关在监狱里面，但这两个人特别不一样，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就对他说，我们个人各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讲解。结果约瑟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就第8节40章的第8节，他怎么说？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换句话说，约瑟要帮他解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约瑟17岁的时候只会做梦，他不会解梦的，但现在呢，他开始可以给人家解梦了。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梦能够解释了，对属灵的意象可以解释？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当你真正经过从神来的十字架的苦难以后。十字架的苦难使我们产生属灵的分辨跟属灵的认识，所以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耀。因为十字架所对付的是我们的肉体，但你肉体慢慢被除去的时候呢，你里面就亮了，你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有参透的能力。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没有人看透得了他。所以当他经过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产生了属灵的分辨跟认识。但是我们对十字架有清楚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受苦，这个受苦不是十字架，这受苦是我们自己找的。 可能说我们受苦，我们说哇，我们在背神给我们的十字架，那不是的，那个是我们自己的造成的，自己犯罪、自己做错的造成的。这个苦难往往使我们自己更自大，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受的苦，我们常常会看不起别人，你们都没有多受过苦。你看，我不但没有降卑，反而我越来越了不起了。所以真正的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当肉体被对付了以后呢，你里面就对属灵产生了属灵的分辨、属灵的认识。这个时候他能够说，你们讲给我听，解梦是出于神，我来给你们解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他就开始给他们解梦。我不讲这个梦的内容，但是最后果然照着约瑟的解梦，三天之后膳长就被砍头了，九正官府原职。但是约瑟特别跟他讲，求你纪念我。可是约九正呢，一出去就把他忘了，又隔了两年。等到两年之后，他真的遇见法老的时候已经30岁了。所以从17岁到30岁中间13年，你看他的遭遇是这样子的。我相信最后这2年最难熬。所以在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那边特别在那里纪念到约瑟他这一段的话，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诗篇105篇17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你看，就讲到他这一段的时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一年。在原文这里是讲到，不仅他的外面被拘禁，还讲到他的魂被拘禁。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但是感谢主，他熬过了这2年。所以到了41章，法老做了2个梦，没有人能解了。这时候九正呢，突然想起这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了，就马上给他带出来。结果约瑟就对法老说话，我特别举几句话的例子啊，第41章的16节啊，41章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解梦的荣耀归在自己身上，他为神做见证，神必将，他特别提到神必将。41章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他再次提到是神已经将这个事要指示你了。41章28节，他又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好，到41章32节。他说：“至于法老2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你知道，在埃及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可是，当约瑟在为法老解梦4次，为神做见证，神已将，神必将，这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但是不仅如此，约瑟不仅给他解梦，约瑟还告诉法老该怎么做。所以这一点更厉害了。之前他只是解梦，现在不但解梦，还告诉法老你应该怎么做。所以33节开始他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法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37节，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 长老对陈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法老就开始就立约瑟做宰相。你看法老在他的身上看见不仅是神的同在了，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也想到但以理是不是也是这样，连外邦的君王说有圣神的灵在这个人里面，他们都是属于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约瑟不但解梦，他现在有聪明智慧告诉法老该怎么做，所以他更进一步了。这说出了什么呢？经过十字架不断的炼净，他现在呢有了更深的属灵的聪明跟智慧。所以神，所以法老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如果你要找的话，就在41章45节啊。那这个名字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的救主。法老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世界的救主。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不但生下了马拉西啊，也生下了以法莲。马拉西是告诉他呢，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就告诉我们，十字架经过苦难，他要得到荣耀。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长生。所以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带给我们冠冕。最后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雅各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记不记得雅各好像一直在试炼他的兄弟，约瑟一直在试炼他的兄弟，但是约瑟并不是在整他的兄弟，因为如果你企图的话，你就发觉呢，约瑟一直有个心盼望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悔改，当他悔改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约瑟事实上不是有报复的心好像要惩罚他们，约瑟是因为爱他的兄弟，他愿意他们回转。所以后来果然他们回转的时候，他就想与他们相认。所以到了45章的第4节第5节啊，约瑟就特别讲到，现在对他兄弟讲，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现在呢，梦终于成真了，但是约瑟反而安慰他的兄弟，不要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甚至到最后一章，我也记得，当雅各死去的时候，他的兄弟又来了，又怕了。但是约瑟怎么讲的？在50章19到21节，他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看，这是一个做王的生命，一个做王的生命呢，不会去计较人家的过错。他说你们的意思可能是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常常没有这个作王的生命，我们常常什么呀？我们说忘记了，但是我们还记得，对不对？但是你看约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最后约瑟还留下了一个遗命，就是50章最后面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应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换句话说，约瑟不知道，他不仅仅是活在这个时代，他更是为着永远来活着，所以他骸骨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也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吃不透的丰富。这是一个做宝座的生命，这个生命也在我们里面。神在各种的环境中训练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能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可能在我们最潦倒最艰困的环境里面，也可能在全地 他在训练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神拣选我们，所以他安排这样的环境。如果我们接受神的安排，顺服而且自卑在他的手下，神不但不离弃我们，神也与我们同在。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的与他一同作王掌权，彰显他的荣耀，执行他的权柄，把全地中与他一同作王。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主，我们常常不认识你的话，我们也不认识你的手。主，盼望我们在经历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主，我们能够顺着你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圣灵恩膏的教训，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里面。在任何环境中，我们不受环境的压制，反而我们能够利用环境，胜过环境，在环境中能够彰显你的全能。主要帮助我们，让这些话真是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生命越过越长大，越能够彰显你，执行你的权柄。你恩待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